各位朝圣之徒的听众朋友，你好。上个星期，我们朝圣之徒的节目内容所讨论的是封建制度下的教士与教会。封建化以后的教会，教士的任命大权落入了封建领主之手，使得俗人掌握了教士的授职。国王和其他的领主往往毫不犹豫地直接推出自己的人选。这么一来，主教及其他教会职位的人选始终无法脱离俗人的控制。教会失去了完全的自由，接受任命的教士又得对领主效忠和服从，那么也就隶属于领主，也就造成了神权属于俗权的事实。另外，我们还谈到俗人控制神权的人选产生了严重的道德问题，因为领主们所考虑的是政治经济上的利害，他们将主教的职位授给自己的亲友或是酬劳有功的部属，甚至于公开拍卖，除高价的就得到神职，开始了一连串的神职交易。换句话说，他们所授的神职以个人利益、家庭关系、政治目的来作为取舍的目的。今天我们就来谈谈由俗人授神权、买卖神权所组成的教会出现了哪些流弊，对教会构成了哪些威胁。可以说，那真是教会史上的黑暗时代。下面就欢迎您收听教会史上黑暗时代的零零总总。在封建时代中，教会也跟着封建化了，所以无论用什么方式，俗人控制教会职位的任命都产生了许多相同的流弊。选贤与能原本是教会的一贯原则，但是在俗人控制教会的情况下所产生的教士，要求他们既贤又能，这谈何容易。这种陋习导致了神职人员道德水准的低落，许多没有圣召而贸然接受神品的人仍然继续度他们的世俗生活，因此教会法典对神职人员的要求也就逐渐成为据文。甚至于有不少神父忽视拉丁教会好几个世纪以来的禁令，有公然结婚生子的，有私生活糜烂不堪描述的，根本就忘了自身的神圣使命，还有一人受职或是缺职代职等等的流弊。神职界道德的堕落自然是不在话下，教会的一切已经与封建制度混为一谈了，教会的地产也一如采邑一般自由处理，主教、院长、神父、修士等有攻击骑士，甚至还亲自领军或服从领主去参加封建战争的事情。教会的使命原本是要改造社会的，反而被俗化、被同化了。俗人干涉教会的内政，教士之被迫参与俗务，以及教士们素质的低落，仅只是封建化的教会，只不过是所面临的许多问题的一部分。至于因而产生的反教士情绪，低级教士嫉妒仇视高级教士，以及异端邪说之流行等等，影响所及可以说是既深且远。封建时代的教会正面临着种种的危机，这些危机因着罗马教廷本身的混乱而更为严重，导致了教会的颓废腐败。封建时代教会的腐败固然是由于当时的政治和经济等背景所造成的，而罗马教廷没有能力领导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领导基督教共和国是查理曼本人，而不是罗马教宗。查理曼死后，帝国也就开始崩溃了，基督教共和国也连带的受到影响而呈现了衰落的现象。被称为虔诚者的路易和继承人洛塞，虽然有保护并且控制教会的雄心，但是他们究竟不是查理曼，他们缺乏实力来执行。接二连三的战争、诸侯的分立，查理曼大一统的理想绝对不是他们所能够维持的。第九世纪的许多学者 都一致认为罗马教宗应该要负起这个责任。很不幸的，这个时代的教宗却大多又是庸碌之辈，不能够发挥领导的作用，逐渐形成教宗权威的低落。第九世纪当中值得一提的教宗有利奥四世、尼格老一世。接下来呢，在一段音乐之后，我就继续为各位分别叙述这两位教宗任内的作为和绩效。教宗利奥四世在位的时间是公元847年到855年，首先防范萨拉森人的攻击。公元846年，罗马城遭到洗劫，利奥四世为了便于防守，修筑城墙环绕梵蒂冈和圣伯多禄大教堂。公元849年，大败萨拉森人于奥斯迪亚附近。教宗尼古老一世从公元858年起到867年担任教宗的职位。因着他的努力，罗马教廷暂时负起了领导的责任。例如，由于保加利亚的隶属关系，以及拜占庭宫廷助理巴士被京都宗主教伊纳爵开除教籍，因而使得伊纳爵遭到革职放逐的命运。同时任命俗人佛西乌斯继其位，伊纳爵于是向教宗尼古老一世请愿。教宗尼古老一世立刻提出抗议，宣布佛西乌斯的当选是非法的，并且开除了佛西乌斯的教籍。他这种不屈不挠的卫道精神，的确是表现出了他是整个基督教会的领导者。尼古老一世另外一次维护教会法规的努力，是加洛林王国的国王洛塞的离婚事件。洛塞是查理曼的曾孙，他遗弃了王后，公然和情妇由同居而正式结婚。他的这种作为不但一般法兰克的主教们不以为不好，连受命处理这件事的教廷代表也因为接受了贿赂而声明他们的婚姻是合法的。教宗尼古老一世在知道了这个事件的经过之后，就在863年把洛塞给罢免了，还把参与这件事的人都开除了教籍。皇帝路易二世虽然施展政治的压力，教宗始终不为所动，僵持了好几年，最后还是洛塞让步，痛悔前非。尼古老一世为了维护教会的纲纪，进而不惜触犯国王的气焰，真是这个时代前后200年中所仅见的。因而他有厄利亚第二的赞誉，在他任内还使好几位已经离开的主教重新服膺教宗。第三件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布尔加人在多瑙河下游定居，接受了基督的信仰。教宗尼古老一世派遣教士去布尔加人中讲道，训诲布尔加人，而讲道的内容直到现在仍然具有神学上的价值。教宗尼古老一世的成就仅仅只是他个人的成就，从公元867年到1049年，罗马教廷已经完全为外来势力所包围，坠入了混乱的陷阱，连自保都已经不可能，也就甭提领导的教会了。包括罗马教廷的外来势力，其中之一是罗马贵族的专横，任意的永立教宗，控制了教廷的内政，以达到他们各自的私人利益。第二个势力是来自于第十世纪中叶之后日耳曼皇帝的政策，他们希望借着教会的力量来复兴查理曼的基督教共和国。 这是教会历史上最混乱、最黑暗的一段。我只做简短的描述，为的只是作为说明到了十一世纪中叶教会革新的背景。查理曼帝国的逐渐瓦解，固然使得意大利陷入孤立的局面，但是更不幸的是，意大利本身又没有能够产生一位足以维持权威和秩序的人物。路易第二，他是查理曼帝国最后一位在意大利稍稍具有实力的皇帝。但是当时回教徒不断骚扰半岛的沿海地带，使他消耗了大部分的精力。路易第二去世之后，北部的法兰克贵族和南部的伦巴贵族分地割据，各自为政。同时回教海盗继续洗劫沿海地区，而马扎尔人也在第九世纪末深入到半岛的内陆。在这种内战外乱交织的情况下，罗马教宗权力的衰落还是必然的结果。教宗尼格老一世虽然一时振兴了教宗的威望，但是已经积弱太久，回声乏术了。意大利的贵族对教宗本来就不很尊敬，这时候他们更是趁机侵占教会的土地，甚至于还不断地劫掠罗马城。在过去，教宗可以向法兰克王祈求救援，可是第九世纪的后半期，法兰克王自顾尚且不暇，哪里还有余力来兼顾保护罗马教宗呢？当教宗若望跋涉，迫请西法兰克王秃子查理来意大利的时候，查理除了接受教宗为他加冕的皇冠之外，就匆匆北归，回去对付他国内的叛变。教宗既缺乏强而有力的外援，就只有就地寻找有力的盟友了。结果是合纵连横，被卷入了意大利以权术为主的党派政争当中。教宗必须要依附强而有力的人以自保，而各个权贵也以教宗的职位为猎物，只要能够控制罗马教宗，当然也就能够成为意大利半岛的盟主。现在我就以公元891年到896年之间在位教宗福尔莫索斯的遭遇来说明这个时期罗马教宗所处的困境。教宗福尔莫索斯为了打击敌人，他邀请日耳曼国王阿努福到罗马来接受教宗为他加冕。公元896年，阿努福一如过去的秃子查理一样，除了加冕之外别无贡献。但是这件为阿努福王加冕的事件引起了罗马贵族的反感。阿努福北返之后不久，福尔莫索斯也就去世了。鲍尼法斯六世在位仅仅两个星期，史蒂芬六世继位，在各方面的压力之下，竟然对已故教宗举行审判尸体的惨剧。福尔莫索斯的尸体被抬到公堂上聆听罪名，接受判决。尸体上教宗的衣冠一件一件的被剥除，象征着革除他的神职。教宗用以祝福的右手三指也被割去了，然后游行示众。最后教宗的尸体被丢进了台伯河里。不久，史蒂芬六世自己也被勒死在监狱当中。像这种惨无人道的事情竟然出现在号称神圣的罗马教廷，那么罗马教廷的声望之低落已经是不可言喻了。从教宗福尔莫索斯之死到公元960年的60年当中，控制罗马教廷的是德菲拉家族。德菲拉原是托斯古隆地方的贵族，在第九世纪末受命管理拉温纳城，自称罗马元老。他的夫人和女儿马罗奇亚控制了整个的罗马教廷。这个期间的教宗大多由母女二人所造成，其中教宗若望十一世还是马罗奇亚的儿子。 公元932年到954年，罗马的风云人物是马罗奇亚的另外一个儿子雅尔培利克。他自称是全罗马人民的君王和元老，临死之前还留下了遗嘱，要他的党徒永立自己的儿子为教宗。他就是若望十二世，是所有教宗当中最微不足道的几位之一。公元962年之后，罗马的政治有了新的变化，而教宗所受的外来压力也改变了来源。为了摆脱罗马贵族的控制，以及对抗意大利王培伦格的侵略，若望十二重复加洛林王朝时对教廷的政策，向日耳曼国王鄂图一世祈求援助。若望为鄂图一世加冕，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开始，给久已深陷的混乱的罗马又增添了新的混乱因素。在鄂图受封之后不久，若望十二忽然改变了初衷，转而联合鄂图的仇敌，企图要推翻自己所立的皇帝。那么鄂图呢？兵权在握，就立刻召开教务会议，将教宗免职，另外立了利奥八世。不久鄂图离开了罗马，若望十二又趁虚而入，召开会议，声明利奥八世是非法的。几个月之后，若望去世，本笃五世继位。一个月之后，鄂图率军回罗马，扶持利奥八世复位，而将本笃五世充军到现在德国境内的汉堡，以终余年。从963年的11月到次年的6月，竟然有若望十二、利奥八世、本笃五世等三个人先后担任教宗之职。从公元963年到1049年中的20多位教宗，不是罗马贵族的产品，就是日耳曼国王所一手造成的。教宗之选举如此，教会行政之不能自主，我们也就可想而知了。听众朋友，今天《朝圣之途》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了，非常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朝圣之途》。最后，祝福您平安愉快，愿天主的恩宠与您同在。